都可以把这三段这一章包括在内的。所以在《论语》二十篇第一篇的第一章，孔子的弟子啊，把它记载，把它列为第一章。我们学了这个第一章的时候，要学到这个学习的精神，学了以后怎么样要行出去，行不通应该怎么个办法，这个跟佛法完全一样，你把这个精神呢用在那里完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跟周老师俩在这里讲呢，虽然讲的是儒家的东西啊，跟佛法是互相相通的啊，我们希望呢在这方面也能够啊跟各位都帮助一点呢，彼此啊能够在这个互相由儒能够通到佛，再由佛呢跟儒家能够结合起来，这样的道啊绝对不会跟过去有些人呢学了儒就是看不起佛，学了佛呢看不起儒家，结果是两种都不能够通，都不是理想的应该是这两者能够互相都能够融贯通起来。两大派系的学者啊注经的不但是论语，就是五经的注解都是有这两派。那么这个看训诂，当然这个里边的意思大意啊不大容易看得出来，当然有欠缺的地方。那么这个微言大义呢，他注重把孔子里边所讲的这个大义能够发挥出来，这是他的长处。但是虽是长处啊都有短处，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这怎么说呢，训诂虽然是不错，微言大义啊里边的意思很不容易明了，但是可靠啊。汉学家他的这个谨慎，他这个字比如说这个注解这个字啊，他是根据说文，根据这个尔雅，那么他这个是没有根据的，他都不敢下笔。而且从孔子到汉朝那个时代还不算太远，他都是都有师父有师承的，学问之道没有师承的是无本之学啊，那个不是真学问。真学问中国的学问都是讲究有本的，有本之学，不但是经书了，你就是中国讲那个这个讲那些工匠的鲁班是木匠了，他都是有所本的啊，一切学问都是如此。那么因此这汉儒注的呢可靠啊，这是它的好处。宋儒你将这个微言大义啊，那么汉儒都不敢注得出来，你宋儒注得出来，时代更长远了，是不是啊？那是可靠吧，这就是很难讲了。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也有这个了解。因为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跟各位介绍这个《论语正义》是刘邦南注的了。刘邦南是清朝人，清朝人还是不是后来的清朝，在这个清朝早期的时候啊，明朝以后没有好久啊，清朝人他的注解，他是走的这路线是汉学家的路线。那么他这个注解比较可靠。那么这个还有一种本子呢，就是朱子注的，朱子注也很通行，那就朱子的集注，论语集注，那个呢我没有介绍，那么各位有时间你自己看看也可以，他是以宋儒的这个宋学家的注解。 那么他这个注解不但是讲刚才所讲的这种情形，而且在这个注解这个经文里边呢，有很多是改这个经文改字的地方很多，这个很多人都反对的，因为你这个经文这个字啊，你不一定能够看明了啊。注解的人是从汉朝到现在有多少家的注解呀？假如说有一家注解统统把它注得清清楚楚的，那以后的人就不必注解了，就是因为没有完全注得出来，然后还有后来的人呢觉得你这注得很不够的地方，那么他重新再注，那么由此可以证明是任何一个注解的人呢，他不可能把这个经的训诂和这个大意全部注得出来，这个办不到的。不但后来的人，就是孔夫子那个时候他的亲自听孔子讲的那些学生，他也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一层我们应该了解。那么因此朱子呢，他有些地方这个字不明了，改了改字了，这就是我们就是在看的时候就应该了解，就不能够采取的。那么这个几句话讲完以后呢，我们就看这个经文了啊。上一回啊讲的是第一章啊，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章讲完了。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讲这个第二章啊，第二章上次没讲啊。那么第二章就是说，游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个一章书，昨天晚上周老师跟各位讲古文，古文呢有章法的，有段落的，那个章法段落不明了的话，你的文章啊完全不懂，所以人家讲呢，学作文呢，学会了作文了，就学会办一切事情，也学会这个学道。因为什么呢？你在世间办任何事情，以及学道，甚至于临兵作战，都要有次序，有章法。没有章法的话，打仗一定打糊涂仗，打败仗。那么办事不懂章法的事情呢，没有前后，没有本末，那个也不行的，办不成功。修道你想想看，修道没有章法也不行的。你是学的哪一宗，你就该采取哪一宗的方法，并不是说我学这一宗，我那一宗这个我也拿来，几个各种都拿来，那就不成章法。所以一体万用啊，是如此的。那么文章固然有章法，经文有没有章法的？经文更有章法。那么这章书各位看看，它这个这个两大段，从游子曰其为人也孝悌，到这个而好犯上者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这是一段。那么这个君子无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又是一段，这两大段。两大段当中，这个又有小段，这个讲的时候啊，各位自己可以留心看一看。那么游子是谁呢？是孔子的大弟子。 在《论语》记《论语》这个各章各章的这个人呢，那么孔子都说是子曰啊，其余的孔子的各弟子呢，都说这个子母，比如子路、子贡啊，只有呢这个一个游子，还有个曾子，这两位呢称呼特别，像游子呢，像曾子呢，这是称呼老师的口吻，不敢称呼名字。因此就有人主张呢，论语这个记载论语的人呢，是一方面是孔孟的弟子，再有呢是孔孟弟子的弟子。所谓弟子的弟子呢，其中就有游子的弟子，也有曾子的弟子。因为论语这部书是陆续的记载，不是一时候记载下来的，因为它有上轮，有这个下轮，文体的章法也不一样。那么这个讲到这里呢，把刚才的那个也附带的说出来。那么游子在孔孟当中是说是一个长辈，所以把这个论语前面第一篇的第一章孔子的话，那当然那一章很重要了。在讲的时候我们都说过了，就是学而时习之，是学问是最重要啊，求学你不论是修道是求世间学问，不求学是绝对办不到的，学是第一个。那么那一章讲完了以后呢，接着就是讲游子的这个讲的这几句话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一几句话呢，也接着前面那一句话那一章来，有它的用意的。因为前面那一章讲的学而时习之，学是学什么东西呢？没有落实的讲。那么我们固然我们可以这么说，虽然没有讲学什么东西，但是学的范围非常广大啊，一切天地间哪一门都是学问，都是要学的，但是就有个重点，你要抓住几个要点呢。那么这个游子讲这一章书呢，就是这个学问的一个重点，这一章它重点是什么呢？孝悌啊。所以他说其为人也，其为人也就是一个人呢，凡是做一个人，我们身为一个人呢，而能够孝悌，孝是对父母啊孝顺，悌呢是对于自己的兄长能够尊敬，这是就字面上这么解释。但是怎么样的孝顺，后面呢各章都有的。孝这个我们周老师常常讲的，跟他的一个自己的儿女讲了，孝并不是说你有本领了，可以赚钱了，买些好东西来奉养父母，让父母吃得好，这个在这个物质上面的这个供给的很好，这就算孝了吗？这个当然这个也是不可以少的，是一部分，但不是纯粹如此。孝是要在这个使父母的心呢能够养父母的心，让父母的心得到一种安慰啊。再像是孝经里面讲的最高的境界， 能够啊，就释迦法来讲，扬名胜于贤父母，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应该对社会有一种贡献，把这个名声呢发扬出来，人家知道某人，哦，某人谁家的子弟啊，哦，是某人的子弟，哦，他家的父母教养的好，所以他的这个子弟啊有这么的成就，这么高的成就，父母啊也有了啊，得到这个心里很安慰。那么再就出世间法来讲，修道，修道大家知道啊，一人称道，九祖升天呢。你一个人成就道业的时候，九族在这个五福之内的这些家族的人呢，都沾了光了，都得了好处了。所以我们佛家讲大孝啊，大孝什么？大孝就是自己在这个道业上有成就。我们是在生死苦海当中啊，是一个生生死死的这个苦恼的众生啊，我们自己求解脱，解脱之后我们有能力来度化众生，度化众生，众生都度化了，我们自己家族不度化他吗？当然要度化他，是不是？那么这就是，而且就是父母来讲，父母的勤奋呢，这是关系最密切，骨肉的关系，血肉相连的，所以子女有了道了，自自然然对父母啊有帮助，也会让他能够得到脱离苦海，这是最高境界的一个大孝。那么当时我们讲在学校里面讲论语啊，不必这样讲了，只是在这里可以这么因时因地这么讲啊。那么所以有的说是其为人也孝悌呀，果然一个人他在家庭里边能够是对父母孝顺，对兄长能够恭敬，那么到外边来走到社会上去，而好犯上者嫌疑，好犯上，犯上就是说这个对于他年龄或者地位都比他高，在他之上，而呢对于这个年尊辈长或是地位高的人不听他的这个言语或者是规定，你将这样我偏偏那样跟你违反，那叫犯上。或者是国家的这些法令，国家法令总是求求大家的，就是全国的一种公安嘛。你国家规定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不对，我认为不对，我就是违反国家法令，这都是犯上。那么一个孝悌的人呢，好犯上者嫌疑就很少了。不能说全程肯定绝对没有啊，有还有，但是少。就一般情况来讲，一个孝悌的人呢，他在社会上喜欢犯上的人，这个是少。这个为什么呢？这是牵涉到人格，一个人的这个格啊，一个规格，你比如说这个建筑了。他这个规格一个建筑下来了，立下来了，他就是这个样子，你这改变没什么好改变的。一个人这个格呢，跟那个建筑房子一样，他已经养成了一个模式了，一个规格养成了，你叫他变的话，在家庭里是如此，到社会上来你叫他另外，他不可能。这研究心理学也是如此，也是这么讲法。所以说是除了极少数例外， 那么一般讲呢，不会在社会上有犯好犯上，因此啊，讲家庭教育这是很根本，非常重要。那么再进一步讲，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在社会上不好犯上而好作乱，作乱是什么呢？作乱是更进一步的很破坏暴力，这个都是作乱。人与人之间小小而言之啊，个人与个人之间起冲突杀害，那么在这个扩大的来讲，在古时候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啊作乱，一造反，这个社会民众受了害，受了损害不可估计啊。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要在安定中才有进步，一切科学艺术文学要发展的话，也是在安定当中才有进步才能发展。在战乱的时候，你要出什么人才，哪里出得起？就拿现在世间法来讲，得这个诺贝尔奖金，这个国家教育不发达，他哪里有这个学术得了这个奖金呢？这都是在这个国家教育发展，教育发展要扩建国家有这个财富，有这个社会政治安定，没有这些先决条件的话，那怎么行呢？那这是好作乱的人呢，他是这个是。这些人都是国家社会的一个不可以原谅的这些人。那么他这个呢，不好犯上而好作乱呢，谓之有也，没有这回事情。他这个人他平时都不好犯上了，你叫他再进一步作乱的话，这几乎说是这可以肯定的这么说，前面那一种是嫌疑。这个你看看是谓之有也，从来没有的，这个是啊，就是讲这个这一段他在后面呢，在讲了之后，接着讲君子务本，这个君子啊。是一个求学修道的人，是君子，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务本，务呢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做事务嘛，他的工作，他所求的，他的重要的是在这个求学的根本，做事情求学，先要啊把握了这个根本，因为比如说。这一棵树的时候啊，你要想这个研究这个树和这个让这个树结果开花结果啊，别的我不要，我只要这个花，只要这个果。你要花，你要果，这个花与果从哪来的？花果是枝子上面这个树枝上结的，树枝是从树干来的，树干是从树根来的，不讲根本，那个枝末不会有的，这么来的。所以说必定要讲根本，本那个就解释了，本立了，根本那个树立起来了，建立起来了，然后这个道啊就发生，本立而道生，这才有道。那么这是这个原则讲出来，下面就说孝悌也者，孝悌是什么呢？其为人之本与。这个孝悌啊，就是人，是人的根本。这个鱼啊，这是个活动字，这个鱼跟这个鱼是一样的。一个字在经文里面呢，凡是这个鱼字都是用这个鱼字， 就是活狗精。那么这个这后面这一段为什么分成两段呢？这个分成两段呢，他这个后面这一句话，这个四句话，因为古时候刚才讲了学问之道啊，你著书当然有根本，自己写文章发表言论也要有根本，有本。我并不是说我自己认为研究这样，我就是这自己发表出来，你这发表出来，你这个学问呢、啊，不见得是一个真理。那么孔夫子这些弟子们都是这样，就是讲把前面那一段话讲了，讲了之后你这个用什么理论来支持你这个理论呢？有什么根据呢？后面就是他的根据，后面这几句话就是孔夫子的话。这个孔夫子的话，这个孔夫子讲这四句话也有根据的。孔夫子的话讲是什么根据呢？比如说本立而道生，本立而道生这一句话是在孔子以前的那个古时候的古人写的那个诗，古诗，古诗有一句那个诗，那个诗在诗经里边没有，那叫做一诗。所谓一诗啊，也就等于是这样的善意的这个只是一句两句啊，变成格言了，或者流传到后来。你说这很多，这个我们很多日常口语里面所讲的那些格言呢，是谚语了，都是古时候的那个成语。你究竟出在哪里呢？也没办法考察了。那这一句话是意诗，古时候的意诗。古时候意诗既是能够流传下来，它就是一个代表，一个道理了。所以孔子呢，就拿这一句话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他教学生的时候，你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是孝悌，就是本是什么呢？古时候人讲“本立而道生”，这个本是什么？孔子就指点出来了：“孝悌就是人的本，就是根本。”那么这个当中，这个其为人之本与，这个人字有问题。有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有的人说这个人字啊是这个字，人就是人，因为这个人字跟这个人是古时候是通用的，在经文里边呢不止一处，有些地方呢这两个字啊都可以互相出现呢，互相用。那么因此他们有些人主张啊，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后其为人之本与，这个人仁义道德的这个人字啊，在最后这句话里边用出来啊，好像与前面所讲的不合。因为你前面所讲的都是孝悌了，都是做人了，你后面加一个仁义道德的这个人字啊，好像是前后连不上关系。所以他们主张呢，其为人之本与，做人的那个人字当那个字讲。就是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这么解释好像是可以讲得通了，但是你要往深一层去研究的话，那 还是不做那个字讲好，因为我们看这个，假使说根据你刚才所讲的那个道理，那个理论，这个人子跟那个人子互相并用可以通用的，那么通用的在同一章书里面呢，你即使用这个人前面游子讲其为仁也那个人子啊，那也可以用后面仁义道德的人子了啊。那么或者后面是仁义道德的人子，就直接用这个其为仁也的那个人子了，你不必在一章书里面呢用两个不同的字，最低限度在一章书里面呢这个字啊应该统一的用出来，这是一个，这拿这个理由啊，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人字是当这就当这个人字讲，不应该拿这个人字来当做这个做人之道的那个人字讲。那么就我们现在采取啊，当这个人字讲，当这个仁义道德这个人字讲呢，这个问题就是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就是宋儒的这个程子讲的。程子怎么讲呢？他说这个其为仁也，孝悌呀，啊，这个其为仁之本欲这一句话，他认为这是不对啊。他说是。孝悌呀，是仁义道德的人的当中的是一件事情，一桩事情，不能说是人的这个根本。你说是这个人，这个孝悌是修人的一件事情，你把它当作人的根本呢？就不对，为什么不对呢？他举出来了，他说这个人是这个，他讲人是这个本性的心啊。他说人呢、啊、人是心也、啊、人的心也，他说人的心也啊，那么孝悌呢是用啊，是一个功用的用啊，作用的用啊。而这个性当中呢，只有仁义礼智，只有这四个。他说性当中只有仁义礼智，在性当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而已啊，何尝由孝悌来呀、啊、何尝哪里有孝悌呀、啊、在性当中哪里有孝悌呀、啊、这是程子啊，程子是程子有二程的、啊、有哥哥有弟弟，是弟弟讲的，哥哥没有这样，这二程叫陈一川讲的。那么这句话就后来的人呢，汉学家就认为这是最大的毛病。嗯，那么这个人的性也，性当中只有仁义礼智，那这个你不能说这个人。在孔夫子的教育当中啊，这个人可以涵盖一切的，一切的这个人的好的行为啊，都可以包括在这个人当中。你说这个人当中没有孝悌的话，这个话说的太武断，嗯，那么只是讲武断还不算数。那么十三经里边有一部孝经，孝经是孔子给曾子讲的， 孝经里边就讲夫孝德之本也，孝什么？孝是道德的德，德的根本，这是孔子讲的。那么这个德之本也，我们看看孔子在孔子的学术这个体系里边，学问之道都有个体系啊。道德仁，那么这个道德仁义这个啊，最高是讲道，道呢就是昨天周老师讲的率性啊，就是天命之谓性，我们的本性，这个本性可不是像这个程子刚才讲的人是性也啊，不是这样讲，本体是本性，本性就是真如本性了，率性就是我们一切的言语行为，包括我们这个心理啊，无时无刻不在那个，不是这个顺从那个本性，率性就是顺着这个性，顺乎本性，这道就是率性的，率性之为道，中庸里面讲的。那么这个率性谁懂的呢？不懂啊，你说这个佛家讲正道真如本性，几个人现在正道啊？那就不懂啊。不懂的话讲这个德，德字，德是德是这个石磨四个眼睛啊，这个下面这一行是，这是这个字在古时候叫影子，隐藏的影子。你什么所思呢？隐藏得了，隐藏不了，隐藏不了的，这叫直。这个直就是直的，就是直心。就直，很直的，下面加个心字。所以佛家讲直心是道场啊，直心是道场。什么叫直心是道场啊？我们常常讲直心是道场啊，直心在哪个叫直心道场啊？大乘起信论里边讲的，大乘起信论就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一念不觉的时候，在这个三系六粗，在这个本性是原来如如不动的大智慧光明，本性一动的话就有无明，就是在本性刚刚一动，还没有这个被无明，还没有迷惑的时候，还没有变化，还没有起变化的时候，这叫知。儒家那个大学格物致知，格物是什么呢？格物啊，有汉儒与宋儒两种讲法。宋儒讲法什么呢？格物就格除这无知欲望。我们人的有无知欲望，把它格除掉，不要欲望，这个讲也不错了。但是这样讲就没有汉儒讲的好。汉儒虽是没有把这个意思讲出来啊，但是他训诂训得不错的。他这个格物致知，格物这个格字啊，格是什么呢？格是当知字讲，还有孙古他这个他有师承的，他有本的，格是当知字，格物就知物，知物就是呢，文言文讲知物，白话就是物，有物来了，有东西到了，物来了。物来了，这个汉儒虽是没有讲什么物来了，可是我们那佛家的这个意思，那大乘起信论呢也讲，如如不动，本性是不动的，本性一动呢，物来了，无明就是起了现象了，那就是格物啊， 格物就是你把你的念头就是在自己，我起念就是不用功夫，不知道啊。格物你要是修道，你修什么的话，修道就是在你念头上这个下功夫。你在你的念头，你时时刻刻你这个我这个念头起来，这个念头是这个是什么念头？分析自己的念头，观察自己的念头。那么这个念头是合乎真如本性，合乎理性呢，还是不合乎理性？合乎理性就是心里平平静静的，这个一切不动情感。不合乎理性就是中庸里边所讲的喜怒哀乐那些这个七情。那么你一个修道的人呢，经常的自己要观察自己的念头，观察自己念头，那就是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致知物一来了就致知，就知道这个什么事情，知道自己的念头，这才是真正的修道。那么我们念佛了，念佛是不是致知呢？但是这种功夫一般呢，禅家参禅就是用这种功夫，它是观心，观自己念头。到后来这个观心用不上了，他才参话头啊。我们念佛就是直接的念佛，就是这个功夫啊，用最妙的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各位呢，要了解这一层。那么这个把这个说出来，虽然与这个题目离得太远了，我想各位听了的话对于各位修道有帮助，所以我不按寻常讲述的方法呢，那遇到这个些地方呢，我们也把它介绍出来，主要用意在此。那么照陈子讲法，人当中没有孝悌，那没有孝悌，明明孔子讲的夫孝德之本也，德孝是德的根本，按照孔子讲的那个学术的次第，那个系统，最高是道，然后是德，德之下面才有仁呢。你研究这个德的功夫，执心。这个心思一点没有变化，完全是符合那个真如本性。本性虽然动了，本性不动的时候，那是完全是体了。动了之后而没有变化，那就是德。这个功夫一般用不上啊，才讲忍呢。孔夫子教授，你就拿这个德。拿这个德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没有，你说社会上每个人都这样学，孔子他教是不会这样教的，他要分成这个聪明才智，有上等的，有中等的，有下等的，因材施教。那么求其中间的呢，讲人，人比较好懂一点，也不好懂啊，但是比较起来比这个德要容易一点，因此他得讲人。人为什么呢？人是二人嘛，昨天晚上是周老师讲过嘛，人是二人，自己一举一动就要想到对方，这就是啊人。那么德孝悌既然是德的根本，他怎么不说是忍，不能是忍的根本呢？所以说在这一句话里面，他是这个讲人的根本呢，这是完全是正确的。所以程朱呢，程子讲这个完全是以他自己的研究啊，没有根本，无本之学的，所以遭到后来的很多汉学家反对，就反对这些地方。所以各位研究论语呢，当然我们是修道的， 对于这些地方呢，我特地加重语气要讲出来呢。然后你研究看这个珠子的脊柱，你就心里有一个啊认识了，是用意在此。那么这张书呢，我们知道游子讲这句话，这个所以列在孔子那一章的后面是有道理的。我们求学的根本在哪里？根本就是在这个孝悌。你把孝悌做好了，就像游子讲的，在社会上不会犯上，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啊。那么你这个一切的行为都是合乎道理，对于社会国家有贡献，求的国这个共同的这个共安，那么在这个道上面修持啊，自然能够有进展，有进步。那么就佛家来讲，佛家这个也讲孝啊。佛家为什么不讲孝啊？佛家讲的那个梵王经，梵王经是犯了这一条就是不孝，犯了那一条也是不孝，守住那个戒就是孝啊。所以这个事法处事法就是。